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我们上个小前一个小时呢，我跟这个马明马教练讲到的是他跟他上文书吧，咱们就用说书的这个词，上文书咱们讲到马家两个兄弟，哎，这个从天津卫处出发，一直就到了美国，美国说错了，美国怎么说？
到美国，
对，然后呢，两兄弟都是要学这个美国的篮球，咱实话实说啊，这现在中国经常有些什么国粹的人说啊，什么崇洋媚外，篮球1891年是在美国的这个 Springfield 啊，那个麻州发明出来，到1895年才传到中国，那以后这个篮球确实是美国的，等于是国球了，是吧？对。所以呢，而且它的这个整个这个商业的运作的体制啊、体系啊等等，都是非常之完善了哈。所以呢，学这个是应该的，这个没有什么不对。那你再接着讲你，那你是九几年？你说你出来的是
93年，到菲律宾
呀。
我去菲律宾，当时也是从就是现在
北京首钢嘛。当时我在北京队，这个我是从天津队，当时从天津队打完90年打完国家青年队以后，北京队当时的教练就是马嘉毅，给我发出邀请，他说你在天津队打不出个名堂来，天津队当时成绩确实很差，然后呢这么多年就我一个打过国字号，然后
国家队的，
对，然后呢当时这个马指导，北京队马指导叫马嘉毅，已经去世了，就跟我说马明说那个你来这个北京队，北京队有更多的发展，更广阔的空间，而且是老牌的传统劲旅，甲级劲旅，这么着我就从天津队跑到了北京队，就是户口都给我办过去。那时候国内户口
办，对，从天津办到北京，
我从石家庄
对河北
搬到天津，搬到天津，从天津又到了北京队，
北京啊，
对，都是这个一路走来吧，反正就是到北京队以后，当时也是重点被培养，然后我93年，我跟马指导说，我说我去菲律宾读大学，因为有前车之鉴，就看到我哥，已经走了，到美国了，到美国之后呢，当时我就觉得，哎，我也要出去闯一闯，闯世界。然后马指导就当时就放我，跟我讲什么呢？说你呢，希望你有一天北京队让你回来的时候，你必须
帮忙
回国
效力
首选，你还得回到北京队。我说好，这么着我们就跟。说白了就跟父子俩一样，然后后来呢，这么着我就去了菲律宾读大学。
这个啊，我得插一句，我不认识这位，你说马指导已经过世了是吧？
啊，已经过世了。
我不认识这位过世的马指导，但是这个北京队的哈，我能够感觉到，因为我认识你这个人，我认识你马明啊，人跟人之间是有一个信任的一个基础的。有的人就值得信任，不值得信任。
是
你那个时候，那个年代，80年代末90年代到出国人很少有想回去的，说实在的哈，对吧？当然到95、96年开始往回走，但那你出国那时候，大家说能出国就不回来了哈，
很少有回去，
很少有回去。
对，
你的指导就像说嘛，我估计你从天津卫离开到上北京，你指导都不愿意你走，
没错，
对吧？然后到北京，人家指导好不容易弄了这么一个人，刚打了2年要走，他要上学。之所以你这个马指导愿意让你走，我相信他当时能看在你眼睛里看出，我跟你说，我需要你说你回来帮我，
是
这个师徒也好，父子也好，是叔侄也好，这个关系在，所以他才能够同意你走。
其实一个机缘巧合，就是我那时候在天津队嘛，天津队。早期是什么情况呢？天津队的男篮一队就是成年队，一队被砍掉了，因为当时天津经济不好，但是天津呢又是中国篮球的发祥地
啊，对，
对，篮球进到中国第一站就落户天津，
是我想起来了，
南凯五虎骂的那是早起，那都是天津人。你知道白金身、张长禄，这老的中国这些教练，包括吕长新，你知道好多都是天津人。结果呢？
说是最早啊，
我
想起来是一个传教士，
对，
弄到就从
到天津
，哎，到天津，
对，落地天津，
对，1895年的事儿，
100年前，
对，
100多年前，
对，130年了，
对，
现在。
所以呢，中国当时的大部分各省市流传篮球运动项目的都是天津人，
嗯，
所以呢，我从天津队当时有这个传统，但是当时天津经济确实不好，
对，
而且呢，总那个天津市体育局对于全运会金牌项目、银牌项目，那拿分拿成绩的项目特别
重视啊。
篮球呢，集体项目就是这么多年，不因为天津地盘太小
啊，
就四郊五县。
没那么多人，
人才他招不上那么好的了，
对对对，不像八一队全国可以招。
没错，
嗯、
结果呢，天津就不太好，一队就砍掉了。所以我当时代表青年队，
嗯、
但是你天津一个青年队，我们是全国甲级联赛，我们也要参加；全国青年联赛，我们也要
参加。嗯
哼，参加全国甲级联赛的时候，你想我们那时候才十几岁，跟龚鲁明在同场比赛，
同场比赛，嗯，
一场比赛，你知道我们教练说什么吗？
啊。
不管别人啊，你们上场就拼，
顶住他，
输五十分咱算赢球，
输五十分算赢球。
对，你看没有压力，没办法，你打不过这帮都是国家队的那些。哎呦，我始终记着这句话。结果那时候就拼呗，所以呢，见世面比较早。就是我代表天津青年男篮的时候，就见的世面比较早，就是中国老炮们这些老国家队那一批，
嗯，
我们都同场竞技过，
嗯。
后来呢，我89年带国家青年队，国家青年队之后呢，这个北经常打这个教学比赛，跟北京男篮打教学比赛，因为就在北京集训，
嗯，
所以呢，经常跟首钢前身啊，首钢的前身就是老北京队，碰碰碰，马指导就看着我说，哎，说那个马明，你别在天津队了，你来北京吧。
嗯，
为什么呢？当时首钢刚开始要赞助这个北京男篮，首钢支持、
嗯、
我们有这个进京指标户口。
哦哦，有户口，
哎，进京指标是首钢工学院，你知道吗？它是这个央企嘛。然后我们是走的这个系统，不然的话，一般外地球员很难拿到北京。
拿到北京户口，
对
对，
进不去。
嗯，
这么着，我从天津队就到了北京队。到了北京队之后，我就出国留学。
嗯，
然后正赶上一个机会，是92年，
嗯，
我代表北京男篮去菲律宾参加。菲律宾当时总统是拉莫斯，
嗯，
拉莫斯总统，
嗯，
每年一届的拉莫斯杯，
嗯，
一个国际邀请赛。
嗯，
然后我们就打了冠军，打这个拉莫斯杯的时候，
嗯，
92年我们打冠军，
嗯，
但是我没想到打比赛的过程当中，好多球迷嘛，
嗯，
其中有我们后来我去读大学的这个校友会主席，
嗯嗯，
就在观赛，
嗯，
看这比赛，
看你比赛啊，
对，然后打完之后呢，我没想到菲律宾的媒体有一篇那个篮球杂志的报道，
嗯，
我的照片是整版的照片，
哇、哦，
从那个篮球杂志上，旁边是他菲律宾篮协秘书长说的一句话，
啊、哦，
说全是英文，当时我一点都不懂英文，说你们要小心这家伙，他是亚洲的 Michael Jordan，
哇、哦，
就这一句话，我都不知道，后来。后来很多朋友到了菲律宾以后，菲律宾那些朋友给我的这个份杂志，我才看到，哟，对我评价这么高呢，当时就没想到，当然是属于年轻里边的后起之秀。然后那时候我才十九岁，
不到20岁，
对，20岁、
哎、好，我这进下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野猫子的家。这个我呀，这也再白萝卜一下哈、啊，我跟马明兄，我们马教练，我们两个呢是大概春节，哎，就元旦春节期间，我一个菲律宾朋友，说到菲律宾哈，我一个菲律宾朋友叫吉米大哥，这个吉米老兄呢，当年是、说长一点，得再往长一点，他1970年代是热爱
北大
社会主义，哎，到了中国，从菲律宾。他这些的就有那么几，有那么大概一群十来个这个菲律宾青年啊，热爱这个社会主义，到了中国，那时候正还是文化革命后期，结果呢就把他们弄到这个什么上山下乡啊，跟这个啊，他们刚到这个菲律宾国内政变，就不许他们这些共产党或者同情这个社会主义的分子啊，就都害怕不敢回去，总是流亡在中国。长话短说，这个吉米老哥呢就在中国、上了北京大学。好像是7级的历史系的啊，跟那个什么李克强还算同学，对对对对，这些薄熙来都同学。然后呢，再长话短说，后来他就到了《时代周刊》。当然，我把这个镜头快进到上个2个月以前呢，他现在是菲律宾驻华全权大使。但是，跟马明讲的这个故事，这个交接处呢，这咱们得把这个快递这个回 放回回放到这个1992年、93年，这个时候是马明在菲律宾打过这场球之后，这个在这个当地的著名的杂志上，有人说他有知名人士说这是亚洲的乔丹之后，哎，那你就得接从什么接了个电话还怎么回事？
对，那回到菲律宾之后，菲律宾领事馆就给北京首钢，北京男篮打电话了，把男篮的领导我们领队吓坏了，
对，
说你是不是在菲律宾惹祸了，或者怎么着？说怎么人使馆给我打电话？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说啊，是吗？实际后来。他那个我们领队说，那个菲律宾当时没有电话嘛，大家国内连 BB 机还没有呢，那时候九十年代初
啊啊，那什么传真，
那个楼洞里我们有一个红电话，
传呼的，对，
座机
马明，
对，接电话我就接下来啊，说约好哪天到使馆，
嗯，
就是您现在说的这个老朋友吉米，
吉米老哥，
对，当时呢他是在时代周刊，当时在时代周刊
，OK，
然后他说那个，哎，他说那个。你在菲律宾的这次表现，你们拿了冠军，打拉莫斯总统杯啊，这个北京队表现非常厉害。
嗯，
然后把那本杂志给到我，我一看，
哦，
上面有这个
给你的。
对，然后经理说，他说，哎，他说你那个要不要去菲律宾读大学？说我们这儿有特别好的全额奖学金的机会，菲律宾的这个最好的大学。
嗯，
就找到我，我说当然有兴趣啊，因为我哥已经去美国了。
嗯嗯，
你知道，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出去发展，
嗯、
去见世面，去深造。但是同时，我也是刚从菲律宾回来，你知道，因为我在菲律宾我打过比赛了，
嗯嗯，
然后我说行啊，后来吉米跟我讲，跟我讨论这个事儿，那我说我得先让北京队同意啊，那么我就回北京队，又跟领导做工作，领导这个，嗨，说白了也争执，也通过了好多的这个争吵，
嗯嗯，
然后苦口婆心，但是
也苦口婆心来着，
对，也必须的。这个当时正是日中天呢，你知道吗？
对呀，对呀，
就是，但是当时还是全国甲级联赛，没有 CBA 联赛呢，还
对，
所以我一看，我说走。后来我们领导就是马尔岛跟我讲说，那个明儿说那个，那这么着吧，
嗯，
因为说实话，这帮老教练跟我爸当年都是。对手、好朋友、队友，然后都很熟的，因为都是篮球圈的这些人。
嗯，
结果说那这样，北京队将来要你回来，那你必须的首选要回国，你就是还是回到
北京。
哎，咱们北京队。
嗯，
我说没问题，我说这我绝对答应您，这么着就同意我走。所以呢，那时候我就跑到首钢，你知道首钢
也赶上马教练也姓马，
对对对，是。那时候首钢在苹果园那边，你想想锦西边，
对，对，
我们在哪儿？在仙农坛，对，锦南城，对，永定门这儿，
嗯嗯，
哎呦，那时候那个工资挣的少，
嗯
啊，又舍不得坐那个黄面的黄虫子，
对对对，
好，这一趟坐到首钢得多少钱啊？那时候天天我跑到这个前门那儿坐地铁，坐一号线，
一号线
直接杵到苹果园那边去首钢办那个我那个护照。然后办那个户口证明，
嗯嗯嗯，
因为你办完护照，你就得把关系就提出来了，提出来，后来我就放到海淀人才交流中心，
嗯嗯
啊，然后我就开始办下来，整个都利索了，用两个多月时间跑到那个哪儿东郊民巷，那时候使馆区还在东郊民巷呢，
对对对，
排队办签证去，
对
啊，反正就是一系列这些事儿都办好了，
嗯。
这么着，我就跑了这个跑去了马尼拉，
上去了菲律宾。
对，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我打新给您带来的夜猫子家。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特别特别的让我感到，哎呀，就是百感交集，因为为了这个体育事业啊，为个人的这个前途，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我完全这个。100%的相信你说为了当时就一个信念，说为了国家打球啊，要把自己这个啊，这个这种情怀啊，今天是不一样了，这肯定是事过境迁了。我再 by the way 一下，既然咱们现在有时间哈，因为我一般我的节目到后面一段时间广告就少了，就是现在十点钟以后了，所以我再多讲一句，这个咱们这位这共同朋友 Jimmy 老哥。吉米家里呢，一定也是那个年代，这个信仰能够信仰这个社会主义，经常都是家庭殷实之家吧。咱不说人家什么多大富大贵，但是呢，我跟他也是有时候在脸书上偶尔问候一声，没有怎么太多的这个 接触，但是就是在过新年的时候，我在脸书上看到，居然看到一个照片，是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的那个叫 Flyway 大巴的车站上，一个他的小孙女在那等他的爷爷跟奶奶。换句话说，菲律宾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大使，特命全权大使，
对，
他飞到了洛杉矶，洛杉矶当然有菲律宾的领事馆，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政要，对不对？他没有任何什么豪车呀，什么任何人什么迎宾呐、啊，根本没有。那小姑娘就坐在给一堆行李上，看着他爷爷写的一本书，好像我的1977那个，他
1977，
对对对，因为他在中国嘛。哎呀，我就非常感动，我说呀，我说 Jimmy 你来了，他然后他才哇，我到了，说咱们大家聚会，就在那次聚会上我们俩才见的面。那我要这个 by the way 呢，我就是这个小勾勾哈，就是说你在你的生活中一定也是遇到了很多贵人，我相信 Jimmy 老哥就是其中之一。
是没错，
嗯，
Jimmy 是
了不起的人，
这个他一直在我心目当中是我的贵人、我的导师、我的引路人。
兄长，对
兄长、因为这个他本身是我的校友，又是我的校友，
是校友，
对，所以呢，
哦，你刚才说这个校友就是他，是吧？
对，对，是我们是在 Ateneo， 这个这中文叫雅典药，
okay，
我们大学叫雅典药，
雅典药， yeah，
雅典药是一所这个天主教的大学，是菲律宾目前来讲菲律宾这个北大清华一样的存在，
哦，最好的学校，
对对对，
嗯嗯嗯，
北大清华一样的存在，另外一所学校是。德拉萨，
嗯嗯，
德拉萨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拉萨大学呢，是比较重视经济的啊，所以呢，那个学校里边呢，华人比较多。
嗯嗯，
那我们这所大学呢，雅典药大学呢，是更加重视这个
人文
科学和这个政治。
嗯嗯，
所以呢，我们学校出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公务员啊，各政府部门。
嗯嗯嗯，
所以。你知道我在学校当时我就是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年轻运动员来讲，
嗯，
从来没有体验到就是一步登天的感觉
啊。
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享受了很多当年我哥享受不到的东西
啊。比方说什么东西？
比方说，
嗯，
我当时我记得离开北京队的时候，93年的时候，我当时工资只是一个月200-300块钱，300-400块钱人民币啊。
嗯嗯嗯。
然后呢？当时就是能见到社会上的有钱人，这个拿着那个联通的大哥大，
大砖头一样，
大砖头，
大砖头一样的
板砖，那大哥大，那当时
手机
20000块钱，对于我们来讲，运动员来讲，那是势如登天一样，根本就不可能。
刚问世时，我没记错，是30000块钱一部，后来降了一点，对对对。
然后呢，我当时这是物质上的啊，我说的是物质上的，但是当时因为年轻。脑子里呢，就是对精神上的需求和什么呢？可能更多一些。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运动员出身，我本身吃食堂。
嗯嗯，
住队里
啊，对，
穿着这个赞助商的队服，
队服对啊，
吃穿住，
嗯，
这全有了。所谓的国家培养
啊，
这就是国家培养。
国家培养，嗯，
对。但是呢，精神上的追求就是盼着有比赛。
嗯，
因为训练枯燥啊，累啊，
对，
每天训练
比赛好玩，
对，咱出差啊，打比赛，
打
比
赛，
比赛，比赛，
嗯，
对吧？但是每年那个时候的比赛很有限，
嗯，
又没有 CBA 联赛，
嗯，
现在联赛上百场了，
一年 round，
以前就打一个锦标赛，赛会集中制，所有球队都到一个地区
啊，
打个8场球、10场球，完了排出名次，完事儿，
接着训练，
接着练，
接着训练，
就跟就是精神上的层面，就是特别希望能多一些，物质上我们有。就依赖就是依赖队里嘛，
嗯，
后来呢，我到菲律宾的时候，我记得印象特别深。93年一落地，我们的校友会主席去接我在机场，
啊，
当时先给了我一个手机，是诺基亚没有天线的那种手机，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当时给我说马明，这个电话你随便，这是给你的，你随便打。
我天
哪！诺基亚这个老板，菲律宾老板是咱校友。
哦哦哦哦
啊！支持的，
人家给赞助的。
然后到隔壁房间，拿出一套队服，背心、
校服、
背心，不是球队的队服，
球队的队服，
给我一套
jersey，
23号。
哦，哇哦，一个菲律宾的乔丹，
最好的号码给你。
菲律宾的乔丹
是 Reebok， 当时是 Reebok。
啊，
他说呢，Reebok 的东西
啊，
都在家里，都在你的家里，我已经放好了，
放好了。
现在我是拿这个 jersey 是要你签名的，这个你签完名之后，你咱们回，现在就回大学。当时迎接我的时候啊，在机场
啊，
说因为 Reebok 的这个 owner， 菲律宾也是咱们校友。sponsor
诺基亚是啊 ，Reebok 也是啊。
当时我都晕了，
哦，天
哪！我说，哎，这是什么情况？然后就走，就跟着上车。
这是名校啊，对
对。我一看，他们都有司机
啊，
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啊，有司机私家车，
对啊。
那时候在北京哪有私家车呀？
对，
人家有司机，然后就跟着车走，开到了一个别墅。这个别墅，你知道。把我更看晕的是有两个佣人，
哦
啊，他说你就住这个，这个别墅里，这别墅后院有个小桥，这小桥过去就是咱们学校。
我天哪，我天哪！
大概这个小桥呢，
这贵族学生这叫
对，有5米长吧，一个小河，过这5米长的这个小河这个桥
啊，
就进到校园里，
就校园里了。
所以这是给你租的一个这个别墅。
这本来应该是老师的房子，
两个佣人给我做饭
啊，
洗衣服，
打扫房间，对，
打扫房间，所有的全干。我这么多年连袜子内裤都没洗过，直接从我二楼那个卫生间有一个通道，就是
往里一扔，
往里一扔，就是盖板的那种。楼下就是佣人的一个筐，佣人房间的有个筐，直接扔下去，拿着就去洗去了。每天洗完之后。给我挂到门口，然后呢，门我们那个 house 的楼下，在我住二楼嘛，
<Yeah.
S 2> 楼下 house 门口有一个白板，今天谁打电话来了，谁找找我，
谁找你啊？
佣人都记下来。
哦，
然后我们门口有两棵芒果树，
哦，
后院有两棵椰子树。
哎呦我天哪！
然后
这
就是
到了人间仙境。
但是我就觉得，我说我说这。从来没体会，因为我是住运动员宿舍出来的，
对对
啊，我们当时运动员这
上下铺的感觉啊，对，
当时两个人一个房间就已经算老队员了，
对对对
啊，我在北京队，我跟谁住一屋呢？徐立民
哦，
现在这个北京队，现在北京男篮的主教练，以前是中国女篮主教练徐立民，
嗯嗯，
他们北京军区解散以后，他到的北京队。
你说是你打最后一场球的时候来了个新人叫小姚。
啊，对，那是
大姚，
对，大姚是当时我
姚明，
对，姚明是怎么回事呢？我最后一个赛季是97年到98年，
嗯，
97-98赛季，我呢在浙江队，
嗯，
转会到浙江，当时浙江中心松鼠队，
嗯嗯嗯，
浙江这个队呢，当家的大前锋是郑武，
嗯，
郑武正好在那个赛季膝盖做半月板手术
啊，
膝
经常是半月板，
对他膝盖受伤。
嗯，
受伤呢，他等于场上的第三高度就是大前锋，
嗯，
这个位置就没人了，
嗯，
为什么呢？这浙江队当时的领队，浙江中心松鼠队的领队是杨伯庸，
嗯，
杨伯庸退休以后，从中国国家体委篮球处退休以后，
哦，到浙江了，
他到了浙江，
哦，
到了浙江队之后，浙江队有一年就是当时是来北京跟我们打教学比赛，
嗯，
就是非赛季期间一个训练比赛，
嗯。
杨指导看见我，因为杨指导跟我也很熟，他对我也不错。当时因为90年在国家青年队的时候，大家都在一块儿，
嗯，
都在一起。杨指导就说：“我说你那个，我这正午受伤了，你能不能到浙江队？”
嗯，
他问我，我说可以啊。你知道为什么我说走就能走？是因为我九六年底的时候回到北京以后，帮北京队又打了。CBA 的第二个赛季就叫什么呢？
嗯，
就是九六九七赛季。
嗯嗯。
然后96-97 CBA 赛季，我帮北京队打完之后，夏天，
嗯，
又帮北京队打全运会。打完全运会正好是7月份8月份。
嗯。
打完这个比赛，我跟北京队提出来。
嗯。
我说浙江队让我去，我说因为正午伤了，我说我想去浙江队打一个赛季。
嗯。
这么着，北京队。说行，
嗯，
同意，
嗯，
我呢是因为从国外回来，我没有母队，
哦，
我没有，
对，
哎，我是自由人，
没单位，
没有
单
位，
对，
只有我一个人。当时你知道，所以我拿的工资相对就高
啊，
因为别人都是固定工资，
对，
你知道吗？各个队伍都是他有工资表的，
嗯，
只有我一个是自由人，
嗯，
因为什么呢？我连护照都有，当时，
嗯嗯，
你其他队。其他队的球员不可能，
爷不高兴拍板就走了，
对，
拍腿就走了，
所以我就可以走。后来呢，浙江队给我 开的薪水也不错，
嗯，
当时呢就是刚职业化第三个赛季嘛，
嗯，
你知道吗？95年、95-96赛季、96-97赛季、97-98赛季，
嗯嗯，
正好是 CBA 的第三个赛季，
第三个赛季、啊、
是我回到国内打的第二个赛季，
嗯，
然后呢97-98赛季我转会就到了浙江队，
嗯，
在浙江队跟杨伯庸，啊，跟着这个浙江队打，结果呢那个赛季是姚明，我开始不知道姚明
那。啊
因为他也是队员，我也是队员。
啊啊啊！
但是呢，打比赛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浙江队有一个特别高的队员叫于乐平，大于2米18、2米20这高度。
嗯。
然后呢，我们一上场，这上海队来浙江打我们的客场，我们属于主场嘛。
有主场，对，
大家来，我一看这小孩怎么这么高？然后他的高度和这个大于的高度，那俩
差不多，
俩大个儿就对。
嗯。
那时候我才有点印象，我说啊，这是姚明。
嗯。
然后。小孩那时候他没有什么技术，就是上场就是经常摔跟头，因为太瘦、
哦、太瘦
太
高，
而且岁数也小
啊、对对对对对，也不怕摔，说那个年纪也不怕摔，
对，不怕，完之后就没在意，
嗯，
没在意之后呢，98年赛季结束以后，
嗯，
我回到北京、
嗯、
回到北京之后呢，我就决定退役，
嗯，
为什么呢？当时呢我哥也回到国内了，他准备去奥神，
嗯，
我哥就跟我讲，因为他走的时候跟中国篮协的这个有一些误解吧，当时说不让他走、
嗯、
当时就是、
嗯、不太愉快，
哎，不太愉快，可能回不到国家队，我哥就讲，他跟我说一句话，说那个说明你看当时我们俩都是从国外读完书了，
对，
说你看再怎么努力，再说我这儿不行、
嗯、
他说你再有天赋好的条件，你想打国家队也很难了，知道吗？当时国内也正好是那个井喷式的人才正在涌现
啊，
你知道吗？你想大致比我们小个3-4岁、
四
五岁，
四五岁，嗯，
这正好是我下一茬。
嗯，
这帮人都起来以后，就是我们很难再有上升的空间。
嗯嗯 嗯。
但是呢，我那时候为什么我马上我就决定，我说退役不打了
嗯。嗯，
因为我当时有一个优势，就是心理优势。
嗯，
因为我在菲律宾吃过见过，
嗯、
我会英文。
嗯 嗯。
那时候我已经在开始打高尔夫了。
啊哈！
然后我是北京首钢男篮第一个买手机的人，我回到北京队，我就买了个手机，
诺基亚的这个手机，用过了，咱不能没有了。
你看96年、97年的时候，楼栋还用那个有线电话，当时没有，就是
BB 机啊
，BB 机
，BB 机，
对，有点钱的是汉显。
是你这样哈，我刚才我是因为姚明这事，我 by the way 往前跳了一下，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两棵芒果树跟两棵椰子树之后，你到了这个，我就不这对不起啊，我刚才是我这一好奇把这个话题往前拨了这个几年，我现在退回到你到菲律宾。这么好的条件，然后你现在上课，肯定那时候你英文不如现在好，所以呢，念书是有困难的。那你是把集中精力都是在打球上，还是都两边都分开？
一定是分开的，
嗯、
因为打球不可能，因为我能在那个球队被大学选中，
嗯，
一定是因为你有突出的水平，
对，嗯，
所以呢。打球这块我根本也不愁，基本上每天就是随着球队训练，然后业余时间就是上午基本上都是上课嘛，
念书
在学校里上课、
嗯、
英文不行的话就恶补，然后学校给我请了两个美国的家教，美国的家教我现在一想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你如果聪明的话就是你过渡期会短，
对，
如果你这个思路跟不上的话，
没那个灵性
贪玩
的
话，你的过渡期可能就会
很
长、
嗯嗯嗯、
很
长很长，
对
对, 对，
所以呢我那个时候老师两个美国老师在教我英语，
嗯
每天上课给我准备一小盘这个芒果蛋糕，
哦，
布丁，
哦，
然后拿着故事会，英文版的故事会，你知道那个书啊，中国有一个出的那个故事会那本书，
嗯，
他人家是英文版的，在菲律宾都有那种小说小故事，老师就教我单词，给我讲这个，
嗯，
这个每一页里边的这个故事，然后拿那个英文版的故事会在教我，就是提升我的英语水平，包括这个。
这是两个美国人学校给你请来的这个当你的。
他们本身就是学校的教授和老师，
哦 okay、
但是用他们的业余时间给我补英文、
哦、
补课、
哦 okay ，
然后呢，校友会
嗯
会支付他们
啊
给我的补课费、
啊、
对
嗯，
然后我每天就去学，然后我主修的是、嗯、当时是主修的是这个 science 和这个 science 和这个艺术，
嗯嗯嗯，
然后为什么呢？因为相对简单一点，
嗯，
因为为了打球嘛，
嗯，
所以呢，我修了日语，
嗯，
日语， 画画，
嗯哼，
还有这个拉丁舞，
嗯，
因为这都是可以凑学分的。
对对
对，
对
我而言就
是
比较简单，
因为你英文不好那时候。对，
实际就是赶快要帮助学校打比赛。
对，我呢，我这也再小小的 by the way 一次哈，就是说，这是事实。中国大陆出来的人，现在这些孩子，人家国内上就是国际学校，十几岁、二十岁出来，那英文跟中文一样好，甚至英文比中文还好。但是我只要是在社会上，所谓社会上哈，遇到一个五十岁再往上的中国大陆出来的人，经常你会。潜意识的就觉得这人英文可能讲不好，这是第一。我如果说我看一个人是运动员，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马明的时候哈、啊，我们打来可能是没有怎么讲英文，因为吉米老哥是说中文非常流利，当然其实他说了一辈子是讲北京话的人。但是马明一张嘴说英文，哎呦，我说这个人这个就不知道是从怎么学。你现在一说，我明白了，你去菲律宾时候年纪小，而且自己一定下了大功夫
是。
老学校的老师又这么精心的去来教你，所以这是有原因的，嗯，不是一般般的。
是，所以现在你知道我觉得我的整个成长过程呢，就是特别的美好。为什么呢？就是我特别庆幸我能够有这么一段人生经历，在菲律宾读大学的经历。所以呢，我那时候就是比较早的退役，比我退役比我哥还早。你看我退役的时候，我哥还在打球呢。
对，就你们哥俩聊完之后，你哥就说，你说那我就不玩了。嗯，
对，然后我98年一退下来，我就回到北京。
嗯，
在北京，我是第一个做青少年篮球培训进校园的人
啊。
但是呢，我当时是来自于所有的这个 concept、
嗯、
这种支持，
嗯，
是来自于小尼尔森，你知道 NBA 小尼尔森、Danny Nelson 这个 Junior
啊，
你知道 Danny，、他是在教我，他说哎。他说：“马明，我们来做青少年培训进校园。”他说：“你刚退役，当时我退来其实是正能打的时候，
是，对。
然后我说，行，那我就跟北京市教委开始合作了。然后我们的办公室就在北京市少年宫，教委的少年宫景山后街，然后呢，开了新闻发布会，跟北京市教委体委议处开始合作。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全北京市当年九八年。”只有30所篮球传统校，小学、初中、高中
啊，
那时候还没有清华、北大、人大这些篮球学校。
对对对，
当时就是东西，
嗯哼，
你知道东城、西城、二中啊，什么25中啊，
嗯
啊，这个一中啊，然后那边西城35中，啊，这些学校，然后有一些职高校，那所有30所学校的老师们都。参加了这个在协和医院斜对面有一个金朗美丽店大酒店，我们新闻发布会在那儿开的，做了这个发布以后，当时我就开始，我是当时98年第一个开始就做校园青少年篮球培训，但是呢，很多这个基础是来自于这个 NBA 这边的美国这边的指导，同时呢，做了一年以后，我就开始找 Nike 和 Reebok，
聪明
谈代理，
Yeah. Reebok 咱家有人
当时做这些哎呀挺好玩的，那时候的经历其实让我学习了特别多的东西，但是因为你有英文的交流，你才能够理解大家要做的事情的这个目的性，你也知道慢慢的这个建立你的整个的这个逻辑思维，否则的话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干活的，说白了对吧，干了半天不知道给谁干，为什么干，干什么呢，对吧，所以有时候就是这个感觉。后来我充分理解了以后，我们没有一家零售店，我只找 Nike 和 Reebok， 当时要这个 catalog， 我说你每一季货的 catalog 给我就可以，
对，
然后我在少年宫我的办公室里有一面墙，我就是做鞋墙，
那做鞋墙啊，哦，
因为我底下有30个学校，
哎呦
member school，我说我不开什么 retail store 什么的，
对
对
对，
我不需要，
没电，不需要。
然后呢，当时 Nike 就跟我说，我们从来没接触过像你这种想要倾销的这种方式。我说你要做你就做，不做我找阿迪去。
对，对呀，对，
就这么很容易就拿到了
啊。
然后当时我代理 Nike 和 Reebok 两个品牌，
嗯哼，
然后同时我们的整个的校园的推广、篮球的培训就开始做，
嗯，
是这么一个。退役下来就开始做这些事儿。
嗯， 那我再回到这个比赛的过程中啊，我这个中国人最忌讳的，不是美国人最忌讳的，是问人挣多少钱。但这实话是三十年前的事情，我就问你，我不说你自己，如果说当年，咱们就说这个职业比赛的第一年啊，如果说我是一个属于上面的这个球员，那时候能够给多少钱？最好的俱乐部，
是这样，我。CBA 联赛啊，正经的 CBA 联赛，我参加了两个队。第一个队就是我回北京队，1996-97赛季，当时我记得我月薪是3000块钱人民币，
哇，
差不多3000块。然后呢，球队那个赛季打的成绩并不理想，但是呢，后来有定这个赢球奖金啊，球员发赢球奖金，因为那时候其实逐渐的中国篮球已经在，每个球队开始在请外援了。请美国的外援，
对对对对，
然后呢，外援是个天价，基本上大家呢依赖性就是当时的运动员的心态，就是他行，那把球给他，他打的让他打，你知道，就是基本上有依赖性，
四个助攻啊，
开始就对，为什么那儿他妈的
他挣多少钱？
哥们拿他妈50万美金，我操，什么情况？我这儿他妈挣3000人民币
啊啊啊！
很多运动员心里都是这种想法，也不平衡了。但是呢，逐渐现在他不像现在那么职业化，那么长那么多年了，已经大家理解了。
嗯，
就那时候当时冲击力很大。3000块钱我挣的都算多的，在北京队。
啊、对呀、啊，对呀、啊，那时候可能挣一个人在北京平均
1000多2000块
啊，
因为我自由人，我不需要
啊
缴纳任何转会费，
啊、
或者说给任何人，
啊啊、
就是干捞。
嗯嗯。
结果呢，我记得第二个赛季我去了浙江队，我是拿8000，
哟，
月薪。
这一年以后，
对，就是一个赛季以后，
一个赛季以后
打完，后来又打完夏天全运会，打完之后，从北京队我就转会去浙江。到了浙江队，浙江队那时候有钱，浙江队那时候财大气粗，因为他的赞助商是来自于台湾的一个赞助商，大兴工程，大兴工程的老板叫王仁达，是当时是台湾篮协的秘书长，
自己打篮球，
他自己喜欢篮球，
他喜欢篮球，
他是台湾篮球协会秘书长一把手，杨伯庸是前中国篮
协协会的
一把手，俩人铁哥们儿
又在浙江，
同时又都是亚篮联 member，
亚
洲篮球
协会
联合会，他们俩又都是 member， 然后杨二脑呢岁数大点儿，他就退休了，先退下来之后他就去了浙江，浙江为什么叫达新？那是赞助商是来自于达新工程，台北。因为王仁达是浙江人，
哦，又是浙江人，
对，他投资，那我台湾的球队叫什么？达新工程，他这个球队，然后呢？
那这王老板你也见过？
见过，浙江队呢叫什么呢？叫中心，
啊，
他把那个达字改成中国的
中，
中心松鼠，
啊，
你知道吗？那是这样，所以呢，他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那我就问了，就是这个重赏之下。是不是浙江队当时就很牛气？
浙江队当时还算一个不错的球
队，不错
队，
不错
队。但是呢，那个球队当时啊，是咱现在说啊，球员就那12个人
啊，
但是呢，你知道球员之外的这个所谓的管理人员。
好几十，
也得有十几个领导，
哦、十几个哦，这个领导
都是领导，
对对对
领导都是当年。杨伯庸的这个左膀右臂呀、教练呀、助理教练呀、领队呀、翻译呀、医生啊、什么那个
健身的、对，
身边这些人，所以呢，整个这一个团20多人，然后呢，我转会去了浙江，我们第一站就去了印尼，去印尼参加比赛，代表浙江队，后来去印尼回来之后又开始打联赛。浙江队当时经济上算有钱的球队，因为浙江队是所有 CBA 球队里第一个引入外援的球队。
哦，引的是谁？
引的第一个，我记得是引的一个，第一个外援是个白人，是个
是 NBA 人吗？欧洲人？
不是 NBA 的，是个欧洲的。
95-96年，
95-96赛季第一个赛季，他们就有外援。
然后以后其他马上其他队就跟着
对。其他队才开始，哎呀，咱们也找外援吧。确实，人家有外援，咱真打不过呀，啊！然后陆续开始，各个球队的投入就大了。
50万美元往里一花，真管用。
那可不，那当时养一支球队一年的经费都不止。
那你这个8万块钱啊，不8000块钱的这个，那要是90几年，这说话是将近30年前了，
对，
那就是相当多的钱了。
算不错的。
有没有什么？
因为我是球队最高的。
有没有什么这个？比方你 Nike 用 Nike 的鞋 endorsement 怎么讲？就是这个有那时候兴不兴这个
endorsement？ 当时没有，当时还没开始。
还没有
后来对，后来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大姚是97-98赛季第一个赛季吗？
啊，
是因为我2002年离开辽宁盼盼以后，那时候我已经工作退役了。
啊，
我从辽宁队离开之后，我就去了。就到了 Nike，
嗯嗯，
我负责整个中国篮球。到了 Nike 以后呢，就是你真的正好是98年、99年、2000年的时候是亚洲金融危机
啊，对，98
对吧？
对，
亚洲金融危机，
嗯，
然后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了很多企业在砍人裁人
啊，
办公室从高的这个租金搬到换到低的租金，因为我特别了解 Nike 在北京的情况
啊，
因为我是他经销商嘛，
对，
我退休以后那个退役以后，我在少年宫代理他们，就是哎，这次在这个总部啊办公室，当时在光华长安，
嗯，
从光华长安搬到了哪儿呢？搬到了这个东单体育场旁边
啊
一个小楼里，就是整个你租金就不一样了，人也少了，觉得哎怎么回事？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开始
啊。
开始了以后，我到了那时候，我是做这个青少年培训嘛，啊，在北京做青少年培训，98年、99年的时候，后来呢，我进到 Nike 以后，我突然在 Nike Sports Marketing 那个办公室
啊，
我忘了是谁的办公桌上，
经销商的办公室，哎，运动经销，
我们体育市场部，
体
育营销，哎，
体
育市场部，
嗯，
我们那个部门某一个老前辈。或者说 fire 掉了，或者说已经离开的 Nike 的前员工
啊，
那个办公桌上，看到了一张照片，就是姚明第一个赛季，上面有我正在比赛当中的照片。
哦，就你们俩的
CBA 联赛，就是我
你在浙江队啊，跟北京被上海队打的时候，
当时他已经被人盯上了嘛，被 Nike 这些品牌就要签他，就要一定要抓住这个，因为一定都是签小嘛，对，
嗯。
然后呢，他们在球场观看比赛的时候，夸夸夸照相，就是这个。当时就是你知道那个电子设备非常，就是没有像
现在这个夸夸的手机就
他照些照片，后来洗出来的那个照片，纸质版照片就插在那个办公桌上。当时我们所有人的电脑还都是那种。
座机的大方对对对，就是道斯什么系统的，道斯系统的。
然后我看到，哎，我说怎么还有张我的照片啊？我一看，哦，大姚，说是大姚第一个赛季，哦，我有印象，对，想起来了，你知道是这么回事，我才知道。
说起这个大姚，我再白萝卜一下哈。就是他身高是2米13-14，是不是？
啊，不止，他
2米2几。
我估计他是这样。其实后来
他不敢往上说。
后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跟内部啊，就是媒体说，对，你们他妈的那个出去，他妈的别报我2米3
哦，
报2米26，
哦，
那我们就
他不愿意，对对对对。
那女篮那边呢？女篮他说你把叶莉报高点儿，
哦，把我们俩的。
把他老婆抱得高一点，
对对，俩人好像
对对，这样
至少在书面上写出来。
当时没结婚啊，当时正追求，处于追求过程，
追求过程中，对对，咱不能说俩人一下差一米多不行，
差不了那么邪乎，但是基本你知道他的那个心态就是，知道，别抱太高。
你刚才这个广告时候说。上海队，因为姚明能够到 NBA 打球，能够挣美金，那是中国话叫美子，于是乎呢，就各路领导都觉得我培养了大姚，这个所谓这个带引号的培养大姚，所以呢，大姚出去挣钱的，当然呢，给我这不是给我个人吧，这但是我这得承认啊，得给我的这个部门得给点这个意思，
对。
以至于大姚曾经一度说：“那我就你要的太多，我就不老了，我就不玩了，是吧？”
是是是，
嗯，
当年这个有这么一个事情，就是姚明在零二年之前，他是2003年，我记得2003年走的吧？2003年走的，
嗯，
2002年的时候，当时他在上海队的时候， 替上海队拿了冠军，啊，拿了冠军以后呢，他这个当时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体委，
嗯，
是体委下边体工队，
嗯，
上海队一直发现他，培养他，甚至姚明以前小时候大号的鞋、大的衣服，当时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杨指导
啊，
杨伯庸，当时他是篮管中心一把手，篮协的主席嘛，
主席
一把手，
嗯，
也特别重点培养大姚，然后呢。
嗯，
经常这个关照这个体育局啊，包括这个体工大队的食堂啊，说给他加加餐，注意吃啊，说大号鞋那个脚别受委屈，那个能买到大号鞋就给他买大衣服啊，因为他长得太高了。
不，那我就问了，以前我记得那时候一过45、46号的鞋就很少很少，国内的
啊，
他得50多号，
啊，
那是美国买的还是定制的？
都是美国买的。
美国
当时都是美国买的，
哦，
国内根本没有那么大模具，
没有那模具，对对，
开不了
模具。你开那个模具干什么用？对不对？
我后来在耐克的时候，我那个我的电脑上就放着姚明的那个脚模具。
哦哦哦，
我那个电脑上就放着一个大的50多码的那个脚的那个模具，就在我电脑上放着。你说太大了，你说确实买不到。
嗯，
后来呢，姚明经常呢，他姚明的表姐
啊。
他的表姐有个闺蜜
啊，
一个好姐妹，
在美国，
哎，在美国
啊。
他表姐的那个好朋友呢的男朋友
啊，
就是后来姚明的经纪团队的 leader，
啊，
叫张明基，
啊，
叫 Eric
啊，
我们也很熟，好朋友也是。
呀，
对，后来呢 ，Eric 呢，他其实是在芝加哥商学院，
嗯，
芝加哥学商的，
学商的人，
学商的。然后呢，他经常回上海的时候，他太太就说 Eric 你。帮那个小姚带几双大马鞋，
大马鞋，
对，然后呢，Eric 就每次回去
就不坐飞机，坐着船，坐着大鞋就来了，
对，就给他带一些大鞋回去。你知道那3双50多码的鞋放那个大行李箱里，基本
箱子
一半就占满了，然后确实是。然后 Eric 就跟我讲过，说当时就给大姚买这个鞋，有时候回来，但大家都比较关注他，
嗯，
但是呢。经过历练，包括后来帮上海队拿完冠军以后，要走的时候，上海市体育局也说，哎，那个将来还得回为上海效力呀。但是你走这个，我们这个培养怎么办？我们培养费，然后他们就谈到培养费问题。培养费问题，当时中国篮协、国家体育总局这边也得跟上海要平衡协调这个关系。
嗯，
说你们不能那个。这个这么那个什么呀？这个
杀鸡取卵，
贪婪啊，对吧？你这个是你培养，但是你不能，这个太那个什么了，贪婪了。
嗯，
后来大姚就也很生气，确实那时候说的那个比例比较高，
太高。
对，大姚跟他父母也是都挺气愤的，说大家呢，说我肯定生是上海人，死是上海鬼，
嗯，对
吧？回来肯定帮我，
对，
阿拉斯伤害你，
一伤害你啊，一整个就伤害你。
对，在帮上海效力的，
嗯，
然后大姚说你们要再这样谈，说我真的我从此以后不摸篮球，我不打了，你们爱找谁找谁，他就。真的就讲出这句话来了，后来把上海市体育局搞得也很尴尬
啊，
最后没办法，就由后来那个谁，中国篮协这边又去出面，又协调跟上海又谈讨论，
嗯，
最后谈出一个比例，
嗯
啊，那个比例现在我估计在网上都能看到，都能查到
okay,
当年这些事儿
okay, ，OK，
后来这么走的。
那就是说，有人就问了，说上海的这个负责姚明这领导们说，那您。您这么这个要大姚这个钱这么多，你还不如你自己再去培养一个出来呢。你不能多培养几个？那这领导怎么回答的？
这前两年是这样，就是不是前两年，就去年，去年在这个全国联赛，全国联赛夏季联赛，在 CBA 赛场，我见到这个谁，李秋平，李指导，
李指导，李指导是谁？
李秋平呢？是姚明当年的主教练
哦 ，OK，
就是姚明的教练，他现在还在上海，上海这个上海队当这个俱乐部的这个高参俱乐部的等于是老大
顾问，
对所有球员、教练员、外援都要经过他这个去
德高望重的李教练，
绝对德高望重，那全国冠军，唯一一个全国。两个在两个不同球队拿到冠军的，
训练过姚明的人，
训练姚明，那从小就他带，然后在球场我见到李指导，我说李指导怎么样啊？他说挺好，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说我刚
一刚好伤害我，
啊、
他说上海话是吧？
一刚伤害我，
一刚伤害我。
然后我在球场，我们俩看比赛，我说哎，我说你看， 我说你现在这个外援买，你培养
啊，
培养
那么多钱
买也好，你这个内线还是欠缺。
嗯，
我说你上海干嘛不再培养一个姚明？
你知道怎么说？
侬讲，
嗯，
我还讲不讲？
侬讲啥么子了？
啊，还讲不讲？
还讲不讲？
那是培养的事儿吗？
哦，不是
DNA，
哦哦，我说那不是培养的事情，是 DNA 啊。
DNA， 我说你终于把实话说出来了。我说妈的，上海这么多年，真正
就再没有一个
真正有天赋的，唯独有天赋的有俩人，
嗯，
一个姚明，一个刘翔。
哦，刘翔也找那个，
你也再培养一个看看。
对对对，
咱不说钱不钱的，你说要多少钱，我可以都给你
支持，给你找去，对，我给你找去。
但是，
嗯。
他不是你花钱就能培养的，您说是不是这道理？因为什么？这俩人我很熟。姚明早期是 Nike 的人，你知道吗？他是 Nike 这个 endorsement 这个代言，
对呀对呀，
签约的人。
嗯，
刘翔也是，
所以照片才在你那个办公室啊。对。
然后我又经历了2004年跟姚明续约
啊，
跟大姚谈合同，Nike 合同到期了，我说大姚签。
嗯，
他整个经纪团队都跟我一起，都是好朋友。
哦，
完之后跟我在谈，说那个，说因为这个大姚现在我们也做不了他主，到底这孩子怎么想的？我们
对，
还没搞明白呢。
对，他那时候小孩，他还是年轻人，那时候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
嗯，
我说 Eric， 我说好了，正好是在哈尔滨打亚洲锦标赛
啊，
我呢就晚去了一天。姚明已经随着国家队去参加比赛了，代表国家队
啊，
跟韩国那场比赛，我们是最后决赛的时候。
嗯，
决赛之前前几天我一直在北京。跟姚志队在讨论，我说大姚这个合同到期了，我说 Nike 要继续续约。
嗯，
当时姚明面前摆着三本合同
啊，
四份
啊，
Nike 的一个 proposal
啊，
Adidas 的 proposal，
OK， 天哪，
Reebok 的
Reebok
续约的 proposal，
当然、
不是续约、Reebok 要签他的 proposal， 还有李宁、四个品牌在跟他谈，我也在跟他谈
代言，
然后对，然后呢美国这边的总部从 Oregon 这几个这个亚太区和我们 Global 的这个 Basketball Director 都飞到了北京
啊，
跟我在一起，然后我们就谈，然后我这边呢，我从北京的整个我们 Sports Marketing 这边
啊，
兵分两路，我说你们有几个人，你们去负责国家队的服务，
嗯，
我就把他们先派到哈尔滨，就是随着国家队就先到了哈尔滨，跟大姚维护关系，跟大姚一直在国家队。
嗯，
我呢就是在北京，我就没去，因为是打到决赛我们才去的，当天飞到哈尔滨。
嗯，
我是跟谁 Eric， 就是他经纪人的老大，
就是这个你学上的这个女
对
妹妹女朋友的什么什么。
对，当时他已经是 Team 幺的 Leader 了
啊，对对对，嗯。
然后我们俩在讨论这个，说只有到今天晚上7点整，
嗯，
总决赛就是最后一场比赛，决赛对阵韩国开赛，
嗯，
那天正好是 Nike 合同到期。
哦。
合同到期意味着今天晚上他出场穿谁的，他
就
要签谁，
就是就要签谁的。
对，所以我的那天中午下午
巨紧张，
飞到哈尔滨特紧张。
嗯，
因为各路这些
嗯
赞助商都去了，
各路豪杰啊
全在。
嗯，
然后我们到现场看完之后，啪，7点钟一比赛热身一出来，大姚穿着 Reebok，
哇！
我一看，我说 OK， 他穿 Reebok。
嗯，
我当时。其实并没太在意，为什么呢？因为 Eric 跟我讲，他说我们左右不了他
啊，
因为你知道这个做经纪人的和球员本身
啊，
永远是经纪团队服务于球员是老
板，你得听他的，
对，一定是球员是老板，
嗯，对，
他 decide 最终的这个决定，
嗯。
后来当时 Eric 一看，他让我，哎呦，他说他要搞 Reebok， 他要。跟 Reebok 走了，他说这样吧，
嗯，
他说我2天之后给你一个 report，
嗯，
啊，我会发一个邮件给你，
嗯，
结果2天之后 ，Eric 给我发个邮件，郑重的道歉，啊，
说不能，
非常遗憾，因为
Nike 不行了，嗯，
对，非常非常抱歉，
嗯，
是跟我这个 apologize
啊哈，
是为什么呢？
道歉，
对，因为 Nike 在培养了他之前给他 support 很多，啊，
对，
同时呢。他没有续约 Nike，
嗯嗯，
这个是什么呢？是经纪人，这个没有及时的跟大姚沟通好，甚至说经纪人临最后他出现的时候，穿什么时候，经纪人都不知道呢，还，
哎呀，
你知道，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失误，
嗯，
说我们确实我们失误，不知道我们提前一点消息都没有，也不知道大姚到底要穿谁的，
嗯，
但是作为我们的角色，我们也是确实没办法， 说请你
说白了是打工的、
啊、抱歉、
嗯、
啊，我说没事没事没事，我说这个我非常理解、
嗯、都是朋友、嗯、
对，你知道那个时期实际是作为 Nike 来讲，
嗯，
我们整个 global 加在一起全球的这个篮球的这个预算，
嗯，
那个时候正是我们比较弱的时候，
哦，
就是2004年，因为刚签了谁 LeBron James，
哦，
$8,000+，
哦 ，OK，
是吧？
嗯，
所以呢，当时而且呢 ，Nike 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大个子的鞋不好卖
啊、
嗯，你知道吗？就是你看 Shark。
对，
你看所有的这些以前高大中锋的那个
运动鞋，对对，
不好卖。
对,
对，我们基本上推的都是
跟老百姓看，他那鞋跟我没关系，
那是船
，
对，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们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外鞋，
有点意思。
嗯
，OK， 这个其实呢，要说的话还特别特别多，
对，
因为啊，
太多了。
这个各位听众啊，我在今天这个非常荣幸请来了马明马教练，不光你有辉煌的战绩，还有商场，有赤城商场也有非常好的这个成绩，商业成绩，而且呢，你的这个就哎，这我当面夸你两句也是应该的，
别夸他，哎、
那行，我就死去省去35字，但是我还得说你这个讲话啊和你这个文写这个文笔啊都非常好，因为这之前这时候啊，我的节目就大家就聊天，但是呢，马教练呢，人家是吃这碗饭的，做什么事情都有个计划。他说你这事儿啊，我可以上跟你胡侃，但是呢，我自己呢先给你一个弄出个计划来，你看看写了几页东西，我就看这个东西，我一看这真是有文化的人写出来才能做出这么好的工作，
能过奖了。
嗯，好，那就今天呢，我们这个夜猫子家现在还有最后的这个几分钟，我今天呢非常高兴。嗯，你要是下次不来，我跟你急。
没问题，聊天。
好，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今天的夜猫子家。我们下个星期一，也是晚上9点，在空中再见。我是大兴，今天我的嘉宾是马明马老师。
好，谢谢大兴老师。
嗯，
谢谢大兴老师，
谢谢您。
您辛苦了。